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3年8月14号到8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杂谈随讲，从中共官员集体嫖娼说起。最近上海高院法官集体嫖娼案在国内各大媒体和网络上疯传，此案因一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被冤判后，该当事人秘密涉入了干涉判决案件的上海高院一法官在夜总会涉及淫乱的视频。巧合的是，在他涉入的视频里又意外出现了参与嫖娼的上海高院的其他三位法官，当局对此案的四名法官均进行了双开处理。处理结果一公布，网友就进行了调侃和讽刺。大陆一律师在博客中说，上海的法院就这几个法官腐败吗？显然不是。这几个法官是生来就腐败吗？也显然不是。这几个法官就仅仅有嫖妓的问题吗？我认为也不可能是。这位律师的话说得很有深度，他是在借上海高院法官嫖妓一事在暗讽整个中国法律界，法官当然不是生来就腐败的，嫖妓的法官也不仅仅是有这一个方面的问题。在中国，法官的法律意识与良知还剩有多少？其实，中国民众对中共法官的憎恨由来已久，也相当普遍。中共法官的特权及执法犯法的情况太过严重，法官本应是遵法守法的模范，是社会良知的楷模，这也是一个文明社会对法官的基本要求。因为法官判案不但要依据法律，更要依据良心。可是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有多少案件是得到公正判决的？有些案件的被告人完全无辜，可是因为有中共的政策做指导，法官也要枉法做出判决，这在对法轮功学员的判决中暴露无遗。中国宪法上明确写明，公民有信仰和言论的自由，可是为了迫害法轮功，中共先诬陷法轮功为某教，再对法轮功学员的言论进行打压，强加给他们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泄露国家机密或颠覆国家政权等一系列罪名，在法律上找不到任何一条法律依据或犯罪要件完全缺失的情况下，中共法官竟然能够判决法轮功学员，而且14年的迫害中涉及10000多例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审判，没有一例判决是说法轮功学员无罪的，这真可谓是中共法治史上的一大奇观。中共法官的法律意识与道德良知非常低，而且这二者又是互相影响、相互制约的。在法官本应具有的法律知识与道德良知之外，中共法官的政治意识却非常强。湖南益阳市对法轮功学员张春秋进行冤判的法官说，现在是党权代法，要镇压法轮功，我们只能走过场、走形式，没有办法，这怨不得我们。苏州中院庭长顾莹庆无视法律，叫嚣，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河北省天南市法院人员公开宣称，法轮功案子不按照法律办案。长春中院对法轮功学员上诉的案子不开庭就直接宣判，而且说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序。在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审判中，中共法官的党性非常一致，无论法轮功学员多么无辜，凡是被劫持到法庭的法轮功学员都要被判有罪，而刑罚的多少则完全由当地610决定。吉林农安610人员对律师说，在这儿我们说了算，我们讲政治不讲法律，你们愿上哪儿告就去上哪儿告。四川省西昌市政法委副书记告诉律师，我们不讲法律，所以610操控的公检法人员中，不但法官执法犯法，公安与检察院的相关人员也都抛弃了法律，讲起了政治。例如上海市宝山区国保大队的顾处长说，什么法律， 我说的就是法律。2000年3月，深圳李建辉遭福田区法院误判4年，成为广东省第一个遭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李建辉到北京上访，被警察绑架后逃脱，后再次被抓捕。深圳市政府把李建辉的名单上报到广东省和中央610办公室，使迫害一步步升级。深圳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告诉李建辉，你没有罪，但必须判你，是政治需要，是上面需要判你。当然，最能体现法律被践踏的还是法官。不管法官对法轮功案件熟悉与否，也不管法官有无同情法轮功学员之心，只要是610定了的案子，到了法庭也不过是走一下过场而已。例如广州市越秀区法院非法判决法轮功学员韦佩玲4年后，法官在离开时对家属说，这是610做出的决定，他们只是宣读一下。当然610可不只是在非法审判前做出量刑的决定，这伙人还会根据法轮功学员在法庭上的态度对判决随意改变。例如原广州市东山区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韩月娟女士，在非法庭审时义正辞严地大声连续3次讲出她的心声，法轮大法好，法官竟因此在给她非法判刑3年的基础上又给她加刑3年。法官的所谓解释是，韩月娟讲了3句法轮大法好，讲1句加1年刑期。那么上海高院那些自身有着诸多污点的法官对案件能做出公正的判决吗？而上述这些在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完全听命于中共610的中共法官，他们在法庭之外能做不出诸如嫖娼、贪污的勾当吗？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14年来10000多起的非法庭审中，竟无一个正义法官做出公正的判决。试问如今中国大陆的法官有谁敢称自己清白？
美国南港市褒奖法轮大法。美国印第安纳州南港市市长伯农杰西·柴斯特鲁斯于近日颁发褒奖令，褒奖法轮大法，宣布2013年8月9日为印第安纳州南港市法轮大法日。褒奖一文如下：市长办公室褒奖令，向所有受文各方致敬。鉴于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一种源于中国修炼身心的古老修炼功法，包含打坐静功和舒缓的动功，并且鉴于这一古老修炼功法强调真善忍的原则，并且鉴于1992年公开传法至今，法轮大法修炼者已经遍及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并且鉴于美国国会认为法轮大法是一种和平的精神运动，并已寻求揭露中国政府对中国及美国修炼者的迫害。因此我伯农杰西·柴斯特鲁斯，印第安纳州南港市市长，现在宣布2013年8月9日为南港市法轮大法日，并请所有市民都能给予关注。我于2013年8月9日盖上南港市印章以资证明。伯农杰西·柴斯特鲁斯，南港市市长。
阳光海岸街坊节，民众喜爱法轮功。连续10年参加昆士兰阳光海岸杨迪纳街坊节的法轮功学员们，2013年8月18日再度将红传世界的神奇功法介绍给澳洲当地的民众。看到这么美好的功法，又了解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许多人不解地问，祥和的功法与真善人理念哪里错了？中共为何迫害法轮功？第36届杨迪纳街坊节一如往常的人声沸腾。法轮功展位的负责人杰瑞德表示，多年来在街坊节上，学员们向数以万计的民众讲述了法轮功的美好，以及发生在中国残忍的迫害。通过活动，有缘人士相继前来学练功法，许多善良淳朴的西方民众也对中国的人权现状表示关注。一名来自德国的男子被法轮功展位上的照片所吸引，他
他很高兴得知法轮功红传全世界，包括他的家乡德国。他对宇宙能量很感兴趣，学员推荐他阅读法轮功的书籍，进一步了解功法及内涵。了解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详情后，这名男子对法轮功表示非常支持。一名父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来到展位前，他们对法轮功的第五套功法非常有兴趣。孩子们目不转睛地听着学员介绍功法，其中一个小男孩说他在学校学过静坐，接着便开始认真模仿起学员的练功动作。能够在街坊节上与法轮功相遇，他们一家三口相当开心。除了在展位上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学员也应邀在舞台上展示功法，整齐划一的动作，祥和优美的音乐，获得了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与感谢。
波士顿华富增添一众生源法轮功。一年一度的波士顿华富中秋节庆于2013年8月10日在波士顿中国城举办，这是波士顿法轮功学员第14年参加这项活动。他们在庆典上摆置展位，演练功法，展出内容以弘扬大法、讲清真相、揭露中共活灾器官为主。络绎不绝的人群驻足观望法轮功功法演示，并摄影留念，有些人甚至要求许可拍照，从而回家自己学习法轮功。一位即将回国的上海老太太拍摄法轮功学员练功，并说：我不怕中共，我要带回上海给亲朋好友看。波士顿无线电视台摄像师艾文拍摄了学员练功的特写镜头，并采访学员。他从法轮大法的功法中体验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性及它的重要性。他问学员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传统文化很重要吗？学员就从传统文化谈起，谈到法轮大法、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由来及活灾器官的暴行。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得知真相后说：我8岁时经历天安门大屠杀，知道法轮大法，也听说中共在大陆迫害法轮功学员，但是我不知道迫害是如此的严酷。他拿了法轮功的传单，表示会将活灾真相转告他的朋友们。三位从香港来访的人士表示在香港看到法轮大法好，但是不知道活灾器官的事宜。知道真相后觉得中共活灾器官的暴行太恐怖，愿意声援法轮功，就在反活灾的请愿书签字。从弗吉尼亚州来的政治学教授汤姆看到反活灾请愿书立即签字，并说：你不需要解释，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并鼓励学员坚持训练，继续努力，又问：我还能为你们做什么？波士顿远景肯来告诉学员：我看到你们每周在唐人街祥和的练功，我知道你们很善良。他仔细阅读了活灾器官特刊及请愿书，并在反活灾请愿书上签了字。他说：我正在值班，本不应该签署任何东西，但我的良知告诉我应该签字。一位男士对法轮功很感兴趣，听完大法简介后，他问学员：你在人群中看起来是一位最快乐的人，是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学员告诉他修炼法轮功后自己的身心改变。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 法轮功吃定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大法神奇，八旬母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母亲今年80岁，父亲早逝，母亲一生生活坎坷，历经磨难，体弱多病，但她为人善良，笃信神佛，相信善恶有报。我修炼法轮大法后跟她讲大法真相，她非常认同。母亲虽然是一农妇，但知书达理，为人宽厚，在村中颇有威信。我给她看转法轮，她看后赞不绝口，说这是教人做好人，现在的人如果按照书上说的去做就太难得了。我说是，所以才说修炼大法有福报。母亲又说邪党太邪恶了，这么好的功法不让人学，这不是不让人做好人吗？她很支持我修炼大法，只是嘱咐我注意安全。母亲肠胃功能很差，又有严重的肺病，冬天怕冷，夏天怕热，每年冬天都要发病一次，发病时少则10天半月，多则1月有余，要躺在病床上挂针吃药，所以每年冬天一到，我弟弟弟媳就为他准备好食物用品，以防发病时急用。母亲为此也饱受病痛折磨，他身体瘦弱，一旦躺在床上就整夜咳嗽，水米不沾，一停止咳嗽就呻吟不断，时间长了几乎就是皮包骨头，浑身疼痛，皮肤破裂，手背上打针时针头都要注好几次才能插进去，喝药又难以下咽，所以每年一到冬天他就有一种恐惧感，害怕病倒。我修炼大法后劝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吉言，告诉他信佛法就会得福报。他非常相信，说我念法轮大法本来就好，念一念也不缺少什么。于是他在家出出进进，有事无事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慢慢的，他的肠胃功能得到了改善，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吃东西不再胀气了，一年一次肺病发作期也消失了，人也越来越精神了，生活上不需要下一辈照顾，很少吃药打针，他就更加相信大法了。没事就在家里背大法经文，抄大法经文。弟弟见母亲精神焕发，非常高兴，也相信大法好，说您多念法轮大法好吧，也省得我们为您发病操心了。母亲还告诉村里的左邻右舍，法轮大法好啊，你们也念念吧，我都见效了。当母亲看到村里有不明真相的人扔掉大法弟子发的大法真相资料时，她就对别人说，这可是好东西啊，别糟蹋了。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村子后面有条河，河坡大约有5米高，母亲在河边种了几块地，天旱的时候母亲就每天提着水桶去浇菜，瘦弱的身躯在河坡上爬上爬下，稳稳当当，精力充沛，村里人看到了都感到惊讶，问他，老太太你怎么越活越健忘了，每天在这里提水浇菜还不见您累。母亲说，我这是沾了法轮大法的光啊，我天天在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也好了，人也精神了。 村里人都说原来是这样，法轮大法是真好啊。去年夏季一天，母亲牵着自家的牛到外面去放牛，放完牛后将牛绳拴在草地边上的树桩上，准备回家吃饭，一不小心脚踩在树桩上绊了一下，重重地跌倒在地。这时牛走过来了，牛的一只脚踩在了母亲的腿上，踏了过去。母亲想，完了，先摔一跤，牛又踩上一脚，我这把老骨头今天怕是保不住了。母亲突然想起来平时念的法轮大法好，赶紧念了起来。等他回过神后，慢慢从地上爬起来，摸了摸腿，奇怪，不怎么痛。他继续挪动脚步走路，也没什么异常。他望了望周围，也没有人，心想自己回家吧，就一步一步挪动脚步，只是感到脚步比平时重了一点，但还是自己走回了家。到第二天，一切正常。我到母亲家后，她跟我讲起这件事。我说，妈，这是您平时信大法，维护大法得的福报啊，是我们师父保护了您，您才没事。母亲说，当时我还以为骨头断了呢，真是感谢大法师父啊。母亲还劝弟弟也练法轮功，因为弟弟体质很差，他希望弟弟有个健康的身体。弟弟答应，等忙完自己的生意，就跟姐姐学练法轮功。弟弟也开始以一个好人的标准在要求自己了。现在母亲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不间断。背大法经文、抄大法经文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他说他年纪大了，不能到外面去证实大法，但他在家里要修心性，做个好人，身体健康，安度晚年，为儿女们减轻负担，百年归山时也为自己减轻痛苦，也算是大福分了。
广东渔民，大法师父救了我。林平安，化名，是广东沿海的渔民，他家世代捕鱼为生。林平安的妻子修炼法轮功，每当丈夫出海时，她都会再三叮嘱他，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意外请求大法师父帮助。2007年7月一天，林平安跟往常一样驾小船出海，不料在中途船漏了，水迅速涌进船舱，船身渐渐下沉。在这危急关头，他想起妻子的叮嘱，就高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救我。就在船快要沉入水中的瞬间，一包渔网飞快地向他飘来，他慌忙抓住那包渔网脱离沉船。按常理，一包渔网的浮力很难承受得了林平安140多斤重的身体，但好像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拖着他随着风浪在大海中漂流。又漂了半天，有一艘船向他驶来，一场灾难化解了。林平安上船时发现身上所带的钱物都不见了，只剩下经常带在身上的那枚大法真相护身符。他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大法师父救了我。
患恶性卵巢瘤的女孩信大法改变命运。小妮是我的远亲，叫我为姑母，她住在乡村。2006年冬季的一天，13岁的小妮小腹疼痛难忍，被送医急诊。经检查，值班妇科医生决定给她做急诊剖腹探查手术。剖腹切开后，发现小妮生长一卵巢恶性肿瘤，瘤体如大人拳头大小。医生手术中还发现小妮是先天性无子宫，生殖器发育不全。医生将卵巢肿瘤切除之后，经做病理诊断为卵巢无限细胞瘤恶性，另一临床诊断为先天性发育畸形无子宫。小妮家境生活窘迫，小妮的母亲还患有轻度智障，当医生把诊断治疗方案愈后疗效不佳， 需进行化疗，医疗费较高，以及小尼没有生育能力的消息告知家长之后，这一厄运的降临使小尼的爸爸惊呆和茫然。知道他的病情后，我与他手术后第二天去病房看他。小尼面色微黄，瘦弱的身躯有气无力，表情淡漠地躺在病床上，四肢挂了多个输液瓶，身体不能活动。我是一名医生，深知现代医疗技术的极限，小尼如此妙龄就患上癌症，还患有先天性无子宫，不能生育，他的今后该是怎样的凄凉。此刻我从心里涌出一种无限的怜悯和切肤之痛。我俯下身对小尼说，有办法会让你的病好起来的，你每天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法轮功是国家大法，是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你按着做就会平安健康，有神佛保护的。我当时就让他念了一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认真地念了起来。我又问他，你入过少先队吗？他回答说入过。我告诉他，红领巾是血染的，有杀人的血腥，谁戴上都会不吉利的。我帮你起个名字叫小尼，退出少先队对你有好处。小尼爽快地答应退队。我还给小尼准备了一本手抄本转法轮，我告诉他这本书会带来美好和希望，还送给他大法真相护身符带在身上。小尼高兴地接受了，并答应好好拜读转法轮这本书。半年多过去了，小尼又来到市医院复查，我不敢相信站在眼前的是小尼，他长高了许多，身体也胖了，面部皮肤变得白而润滑，他开心地笑着，没有一点病重迹象。如今小尼已经19岁了，成年了，他身体健康，现在在某市打工，自食其力。最令人惊奇的是，曾患卵巢恶性肿瘤、先天性无子宫的他，竟然与正常女孩一样，也有月经来潮，而且每月都很正常。没有子宫怎么会有月经呢？这一超常现象是现代医学科技不能解释清的。小尼没花任何费用，没有任何身体损伤，不治之症竟不翼而飞了。这奇迹充分证明了法轮大法是超常的科学。法轮大法是佛法，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能在末节时期传给世人，是法轮大法师尊无量慈悲造福于人，是人千载难逢的得救机缘。望世人不要错过良机，不带偏见的多来了解，让人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大法。
三件事情一个定论。我要讲的第一件事情是40多年前，中国人全都相信美国人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那个年代的信息比较闭塞，人们对外界的了解完全依赖官方的电视报纸，媒体说啥就是啥。改革开放后，国际交流多了，对国外情况的了解直接了，发现美国人其实生活得很好，比中国人富裕而自由，很多国人甚至都非常的向往美国。现在国人才知道，当年的认知完全是被官方媒体蒙蔽了。第二件事情是20多年前，也就是89年，中国大学生站出来和平请愿，反对官僚腐败，结果遭到官方残酷镇压，但当时很多老百姓都误以为这只是个小动乱而已，因为当时媒体都是这样报道的，并且一致都说天安门没有流血事件。这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信息的直接交流，人们发现20多年前党的喉舌在骗人，无辜的大学生在天安门被杀害了几千人， 很多民众在网络上看到士兵端着枪扫射学生的实况录像，都震惊得目瞪口呆。第三件事是十多年前，也就是2002年，一贯如实报道的《明慧网》告诉世人，中国政府把关押在集中营的法轮功学员器官活体摘除，然后在国际间高价出售。很多中国人不相信，就连西方人也难以相信，因为从古到今从未有过这么没人性的大量屠杀，邪恶的让人难以置信。但是事实真相逐年浮现，有人站出来证实，有当时医生的电话录音，再再都让人无法否认这残酷的事实，十几年来真的在中国不断的发生。特别是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卡斯对活摘器官经过7年的调查，通过大量的数据和事实案例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自从1999年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以来，大约有65000名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当成活体零件滥用。麦卡斯的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发表后，国际间受到强烈的震撼，现在越来越多国家都在了解、报道和谴责这地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这都是中共干出来的。2013年6月27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更推出281号决议案，要求美国国务院立即阻止中共活摘器官。然而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还在抵赖，还在继续散布各种谎言来欺骗百姓。然而越描越黑，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越来越多，印证了当时江泽民流氓集团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残酷的镇压法轮功是邪恶的政策。从以上这三件事情得出一个定论：邪党的媒体始终在欺骗中国人，连媒体自己也都承认他们是党的喉舌。既然是党的喉舌，那他的责任就是掩盖真相，维护党的统治。中国人们怎么还可以信以为真、习以为常呢？从前因为真实的信息被封锁，老百姓才上当受骗，但是随着信息交流的便利，党的各种谎言被揭穿，人们对事情的真相应该有更确切的认知。所以朋友，当您听到或看到真相信息，无论是通过网络还是传单，无论是一通电话还是一封信，请您一定珍惜。毕竟冲破邪恶的封锁，把真相送到您眼前是多么珍贵。相信您会分析思考，相信您会正确判断，别将党的一面之词当作唯一的真实。谎言之所以可怕，是因为我们盲目相信而不能够看穿它。恶人之所以能够成凶，是因为我们害怕他、随从他，以致让恶人随心所欲。这个恶党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呀？该害怕的是作恶多端的党，一向撒谎又以谎言掩盖真相的恶党。随着大量罪行的曝光，相信人们很快就会完全看清这个邪党的真面目。目前已有1.4亿明白真相的中国人选择退出邪恶的党团队组织，远离邪恶，远离灾祸。我曾经也是其中的一员， 今天特地把这样的信息传送给您，让所有善良的人和我一样，为自己的良知做出正确的选择。相信良知的选择必定会给自己带来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